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五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 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云南李林珍被非法判刑7年入狱，山西尹雪晴、刘敏被绑架迫害，四川攀枝花市6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3月23日，云南省玉溪市法轮功学员李林珍因告诉人法轮大法的真相被警察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2021年1月初，李林珍再被绑架，当地法院强行开庭，李林珍被非法判刑7年，后被截入云南省女子第二监狱。李林珍今年50多岁，曾经是玉溪市红塔区春河镇黑村小学教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李林珍因为坚持修炼，2002年他曾被中共非法劳教3年，关押在昆明市大板桥女子劳教所。2020年3月，李林珍在市中心的一个地下商城里和一名身着保安服装的男子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时，被保安举报。李林珍随即被当地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家中大法书籍、个人电脑等物品与20000元左右的现金均被抄走。因当时在疫情期间，当地公安不能完成移送手续，李林珍在亲人签字作保后，被所谓取保候审回到家里。此后，检察院和法院为了构陷李林珍，数次要求李林珍前去报到，配合他们的工作，均被李林珍拒绝了。因为李林珍认为修炼法轮功和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是他的合法权利。2021年1月，李林珍被警察闯入家再次绑架。5月中旬，当地法院强行开庭，李林珍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12日，山西省怀仁市法轮功学员尹雪晴出门后被蹲坑在楼道里的便衣绑架。同一天，怀仁市法轮功学员刘敏也被国保人员绑架。据悉，尹雪晴和刘敏被绑架到宾馆里强行洗脑。2021年5月，怀仁市法轮功学员王立军、王翠英、郭仲香被警察绑架，一直下落不明。后来几经周折，无意中才听说当地政法委在怀仁市生态园敬老院6楼办洗脑班，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就被关押在此地迫害，强制洗脑。他们被分别拘禁在不到20平米的一间房子里，不让出门，24小时都有人看着，人身自由被限制。王翠英被非法拘禁了7天，郭仲香被非法拘禁了40天，王立军被非法拘禁了47天。据明慧网发布的消息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6月，四川省攀枝花市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阙发之、徐浪洲等64人。法轮功学员阙发之在2002年因为去北京和平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非法关押到地下室医院，被强制注射输入不明药物摧残，毒性发作时，他的五脏六腑像火烧一样，几个月后，却发之全身发肿发硬，根本不能睡觉，呼吸困难，于当年10月份在极度痛苦中离世，年仅49岁。法轮功学员徐浪洲是攀枝花市交警一大队优秀警察。2000年， 徐浪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并上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中共非法劳教两年，在绵阳市新华劳教所遭警察拿几万伏的电棒电击，警察把他强制按在地上捆紧绳，绳子都勒进了肉里，警察把他五花大绑后丢在大热天的坝子里晒太阳。徐浪舟长期被强迫烧砖，温度很高，砖还是火红的，他就被叫去捡，其实就是变相迫害。2004年，徐浪舟又被延边法院非法判刑8年半，在乐山五马坪监狱遭受迫害。就在2012年，徐浪舟即将刑满回家时，监狱长祝维因他拒绝放弃真善人信仰，指使狱卒吊打徐浪舟7天7夜，直至徐浪舟生命垂危，然后将他送成都司法警察总医院。徐浪舟的亲人被通知到医院时，年仅39岁的徐浪舟已经于2012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遗体位腹处有一道刀痕，前身腰腹两侧分别有2个小圆洞，两前胸肋内侧有一大片血瘀，是毒药谋杀还是活摘器官？医院和狱方不但至今不敢给家属看徐浪舟死亡鉴定报告，还讹诈威胁其家人。徐浪舟的遗体一直冷冻在成都东陵殡仪馆，2017年1月被强制火化。在中共利用暴力机器对法轮功学员大肆迫害的政治运动中，相关人员践踏法律，罔顾事实，掠杀无辜好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各级政要谴责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上亿的法轮功学员以来，一直受到国际社会正义人士的谴责。22年来，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一直在持之以恒地向世界各地民众、政府传递真相。不只是美国国会级、州一级政府官员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加入进来，谴责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并赞扬法轮功学员坚守真善人，展现了生命的价值和人性的尊严。2021年，美国各地法轮大法学会纷纷收到来自各州政府、县市级庆祝法轮大法日的褒奖信，在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同时，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对过去的22年里，法轮功修炼者一直通过和平方式抵制迫害，表达了敬佩和赞扬。2021年3月30日，美国国务院公布2020年人权国别报告，报告关注法轮功在中共受到的迫害，并多次提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及人权律师的迫害。2021年4月21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公布2020年年度报告，报告说，2020年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继续恶化，中共仍在迫害法轮功，并很可能在继续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21年4月，美国伊利诺伊州众议院通过了 HR 0029号议案，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谴责中共在中国进行的国家支持的活摘器官行径。本决议案由伊州众议员斯塔瓦穆雷发起，在伊利诺伊州众议院第102届议会获得通过。美国德州参议院2021年4月通过 SCR3 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活摘人体器官，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决议案中表示， 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核心价值的修炼功法。2015年自由之家报道，法轮功修炼者是被活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并面临在监禁中死亡或被杀害的高度危险。决议案还引述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2020年7月20日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声明。在德州议会期间，多位议员公开谴责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暴行。2021年7月，五名德克萨斯州的州参议员和州众议员发来支持信函。众议员莱尔·阿森纳在支持信函中提到，中共在过去20年里对修炼法轮功的人们进行了残酷的持续攻击，这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结束。请知道，我们赞扬你们在这些不合情理的情况下，为争取平等和正义而做出的卓越的坚韧和承诺，在这些不合情理的挑战下争取平等和正义。请放心，我们将继续支持、努力和立法，以确保全球人民的基本权利。2021年以来，弗吉尼亚州11个县通过关于抵制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案，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关注。决议案中提到，最强烈的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由中国共产主义政权正在实施和国家支持的活摘良心犯器官的行径，并敦促美国政府彻底调查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并采取一切合理措施终结活摘未经同意的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行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038万。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航天工业总公司310所音像中心从事音乐创作的李继明，曾获多项歌曲创作大奖。就在他家庭美满、事业畅顺之时，突然患上了一种连医院都没有见过的病，全身骨头坏死，痛入骨髓。性命垂危之际，他获得了一本宝书，让他重获生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一位获奖音乐人的死去活来。我是李继明，今年64岁，退休前在航天工业总公司310所音像中心从事音乐创作。记得1997年3月以前，我还生活得有滋有味，身体健康，性格开朗，家庭美满，工作顺心，曾经三次获得北京市歌曲创作大奖赛的1、2等奖，并且经常担任系统大型文艺演出的导演。由于生性乐天、幽默， 在社会上，在单位里，人缘都很不错。广泛的交际使得家庭中经常宾朋满座，歌声笑声不断，有着令周围人羡慕的家庭、工作和事业。我也觉得自己是上天的宠儿，生活得很幸福。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就在我春风得意的时候，一场巨大的灾难偷偷地向我袭来。那是1997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的右手上起了一个沙粒大小的水泡，不疼不痒的。一周以后，我的左手也出现了几个水泡。我去了医院，拿到了一些硼酸水和过敏药，谁知过了几天，我身上各处骨头开始疼痛，双手拿东西感觉到很吃力。又过了几天，我的手上和脚上都出现了密集的水泡，并破裂流水。我去看中医，吃了3个月的汤药，不见好转。双手、双脚的指甲开始变形上翘，紧接着浑身骨头开始剧痛，手脚不能沾水。我已经不能行走了，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开始惊恐起来。那阵子，我每天穿梭于各大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友谊、天坛、海军、空军总医院的专家名医都去求治过，但都没有得到诊断结论。半年不到，剧烈的疼痛已经使我无法再站起来，我不得不决定去住院。而那天去医院的情景让我依然历历在目。我在家人的搀扶下，光是抬脚钻进出租车就花了将近半个小时。因为疼痛啊，使我身体找不到任何支撑点。住进了友谊医院以后，几天的时间，我的体重就下降30多斤。医院查不出病因，只能给我打大剂量的广谱抗生素和强痛定等止痛针。那时候，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痛入骨髓，我感觉像是在刀尖上滚，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能碰，连妻子给我喂饭时不小心掉在我身上的米粒儿，都会让我疼得猛一激灵。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需要先吃大剂量的安眠药，打止痛针，才能使我暂时迷糊一会儿。亲朋好友甚至都想过要不要给我搞点白粉来缓解我的痛苦。我的大脑几乎24小时都处于抗痛状态。我受不了了，试过拔下氧气管，也曾经恳求刑警队的朋友借给我一支手枪，但是都没有死成。这期间，各大医院的检查报告都汇集到了友谊医院， CT、 核磁共振、骨扫描、 X 光片，各种最现代化的检测手段都显示我全身骨骼多处坏死，病变十分迅速，我的生命危在旦夕。为了判明病因，院方先后2次在我胸骨阴影部分钻孔穿刺，3次索性用凿子、锤子剔下部分胸骨进行活组织病理检查，但仍然无法确诊。于是骨科所有的医务人员都被调动起来，各处查找资料，寻求支援，并请积水潭医院院长和前来中国参加脊柱学学术会议的美国专家会诊病因。美国专家最后说了一句，没见过这种病，建议上国际互联网寻求帮助，结果也是杳无音讯。无奈我只好在住院75天后，带着多发性骨坏死的一纸诊断书，穿着特制的玻璃钢胸架回到家中。 我遵照医院的意思，在中医、气功、偏方、杂术之间继续挣扎求生。这样又熬了3个月，钱财耗尽了，心机也费尽了，仍然没有丝毫的转机。包括吃饭、穿衣在内的一切生活琐事都得由保姆来照料，我明摆着成了一个废人。我彻底绝望了，终于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灭顶之灾。那些日子、前途、事业、父母、妻女，使我感到美好的一切都变成了对我做生死取舍时的折磨。那时的状态真是活不成也死不了，只能熬一天算一天。总算熬过了年，1998年，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我万分荣幸地得到了宝书《转法轮》。记得当我一捧起书，就觉得一股暖流从头灌到脚，浑身暖融融的，很舒适。这些感受和书中所讲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那样的神奇。就在我思索这一切的时候，正巧得知邻居大姐一家也在修炼法轮大法。经他们介绍，我第一次不穿玻璃钢胸架，不用人扶，竟然轻松地走下4楼来到练功点。超乎想象的是，先前顶多只能靠着沙发勉强坐15分钟的我，第一天竟然坚持练了半个小时的功。我内心万分激动，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自那以后，我每天认真看书学法练功，在自学的基础上还参加了2个学法小组。我学法时也感觉不到身体上的疼痛了。练功1个多月后，原先惨白泛青的脸色变得白里透红，发着亮光，睡觉也香了，食欲大增，体重迅速增加，很快就恢复到生病以前的状态。认识我的人都说我与修炼之前简直是判若两人。2个月后，我就辞退了保姆，自己做起了家务。先前我所教的钢琴学生又开始登门了，家中再次传出美妙的琴声。随着身体逐渐康复，我也开始一点点用大法来要求自己的方方面面，不断地规正自己的言行。我剪掉了作为艺术家所谓风采标志的披肩发，戒掉了烟酒等不良嗜好，也逐渐学会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态面对家庭里的矛盾。比如妻子发脾气时，我从开始的跟她对着干，到后来心中毫无气恨地检讨自己，做到修炼人的忍。这一切变化带来的结果是，母亲、妻子和8岁的女儿也都相继步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当中。我经常在想，在我得病的这1年多时间里，我到处奔走求医，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罪，却都徒劳往返。最后救我出苦海的只有法轮大法，我一定要珍惜这个机缘，好好的修炼下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1997年李洪志师傅访台点滴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5日，由明慧记者方慧采访报道。接上文，李老师一下飞机就提到要到日月潭及台湾各地看看，接待的学员以为老师要来旅游观光，后来才认识到那是师父对台湾的关心。七，故宫最佳导览员。1997年11月17日，李老师与几位学员来到台湾故宫博物院，洪吉鸿为了想让师父不虚此行，急忙申请导览员为大家解说。不过没等解说员到来，李老师已亲自领着学员参观。大家从故宫三楼一层一层往下参观，李老师如数家珍似的为学员讲解每一件文物的由来、使用方法、当初制造的过程及如何欣赏它的美等等，学员们个个听得津津有味。洪吉鸿说，经由李老师讲解，大家才懂得了怎么欣赏这些古物。洪吉鸿还记得当时有一根连故宫文物专家都不知道来历的金黄色骨头，李老师告诉大家那是龙骨，并教学员们用天目看它微观粒子，就是那个龙的形象。洪吉鸿不禁觉得李老师知道一切，对天地间的事物、对每件历史文物的来龙去脉都了如指掌。聂树文说，在参观故宫时，我问师父，我能修成吗？师父回头瞅我很严厉地说，得法了怎么修不成？他说，师父带他们参观了整个故宫，对古文物解说得非常详细。洪吉鸿接着说，参观完故宫后去圆山饭店吃饭，我抢在柜台要付钱，但师父仍是不让我付账。之后带师父到中正纪念堂，现称自由广场，我跟师父介绍说，这里我们建了一个练功点，即音乐厅下方的停车场旁。师父回说，这里以后会挤不下，练功人数多。我们也带师父参观了国父纪念馆。隔天，洪吉鸿开车携妻子及另一名随同李老师来台的学员，三人陪同李老师由台北出发前往日月潭。洪吉鸿计划从东部到最南边的垦丁，再从高雄前往日月潭。李老师也答应了这个行程。洪吉鸿事后说，李老师再三提到要去日月潭，他当时想，李老师难得来台湾，此行一定要好好的带老师游览台湾。途经宜兰，他们去了已移居宜兰的郑文煌夫妇家。当他们抵达郑家，李老师看见墙上挂着郑文煌、何来勤夫妇两度参加李老师中国济南及广州讲法学习班的照片，以及师父与学员的合照照片，就一幅幅地看了起来，并说道，三年多了。之后李老师与夫妇俩话家常一个多小时，还问他们夫妻俩在台湾弘法的情况。何来勤回忆，当时弘法用的横幅都是由他女儿手工缝制手写，他请教李老师这样的做法是否合适，师父告诉我照这样做下去。李老师还问，在美国讲法的录影带拿到了吗？李老师说，在那场听法的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很高学位的人，他讲得很深，问我们听过了没有，我说拿到了。何来勤补充说，李老师还特别提到以后会有很多老师来向何来勤学功。何来勤心里纳闷，我学历这么低，认识的人也少，怎会有很多老师来找我学呢？但日后果然许多大学教授都来向他们学练法轮功。最后李老师请夫妻俩把宜兰的学员都带去台中，台中还有一场讲法。八，一路尽显佛法慈悲伟大。当车开出宜兰前往花莲，在苏花公路途中，洪吉鸿发现油箱的汽油只剩下一半，当油表快见底时，看到一座大村庄，洪吉鸿赶紧绕进村子，但是在村子里怎么找都没看见加油站。他急忙问了村民，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加油站？ 村民说，我们这里没有加油站，任何一台车只要在宜兰加满油都可以到花莲。师傅一听就说，石油公司怎么不多设一些加油站呢？洪吉宏正在懊恼自己的疏忽，恐怕要被困在山里时，只见李老师闭目不语，一会儿再回头看前面仪表板，突然看到舰底的油表指针又跑到加满油的位置，这让他惊奇不已。他示意妻子，妻子看后也露出惊讶的神情。就这样，他们顺利开到花莲。一路上停车吃饭都是由李老师付的账。当夜，洪吉宏计划投宿于所任职集团旗下的中信饭店。洪吉宏拿出信用卡付款，并挡着李老师。他说，李老师忽然变得很高大，他的手越过我的头，越过柜台，把信用卡拿在手上，笑着说，这先保管在我这儿，明天再还给你。第二天，李老师付了住宿费后，才还给洪吉宏信用卡。第二天早餐时，洪吉宏帮李老师端了两个荷包蛋，李老师一看说，我不吃生的。从那次以后，洪吉宏才知道不能吃生的食物。离开饭店后，洪吉宏心想请李老师到河南寺，这寺在花莲的东边海岸，广清老和尚曾待在这寺庙，写过一本《西方极乐世界游记》，且洪吉宏的亲戚在这当和尚，所以一心想李老师入寺参观。我很熟悉这条路线，到哪个地方就知道是快到了，但很奇怪的是，我心想快到了，快到了，但就看不到那个寺庙。过了那个电线口，啊，过了，已过了河南寺。洪吉宏停车想回头，李老师说，往前走，我们不走回头路。虽然洪吉宏继续走，李老师知道洪吉宏心里嘀咕着，就说，广清已在大法中。洪吉宏表示，我一直不知道李老师很着急要到日月潭，我一直耽误李老师的时间。到了北回归线，我也请李老师下车拍照。到海边，我就带李老师到海边去玩水。在海边时，我看到一串法轮在追着我们。走到东岸某个地点时，李老师说，在这几里外的海的中间，两年后会突出一个新的岛屿。这就是两年后的921大地震走山的结果。1999年9月21日上午，台湾发生大地震，921大地震，又称吉吉大地震，震央在南投县吉吉镇，即日月潭西偏南 9.2 公里处，造成台湾全岛均感受到严重摇晃，共持续102秒，乃台湾近百年来伤亡损失最惨重的天灾。隔天，洪吉宏非常懊恼，在自己的地盘都还让李老师付账。快到台东时，他心想，今晚无论如何不能再让李老师付账，要请李老师到高级的知本老爷酒店吃大餐来弥补。洪吉宏就这样盘算着，这时却听见李老师说，停车。洪吉宏闻言停下车来，却一脸狐疑，停车要做什么？吃饭。可这里没有饭店啊。洪吉宏看看周围，李老师径自往前走，大家跟随其后，走到一户人家门前，打开大门，原来这里竟是一家自助餐厅。这间没有招牌、毫不起眼的家庭式餐厅，只有简易的陈设，且只供应简单的几道菜。洪吉宏说，还是由李老师出钱。事实上，李老师七日访台之行，是凡机票、住宿费等旅费开销，李老师一律自行负担。负责接待的聂书文说，原本计划由台湾学员负担李老师的住宿费，李老师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 但来台湾的事情，老师坚决不让学员付钱，不愿给学员增加任何麻烦与负担。这场旅程中，心有所感的洪吉宏郑重地对着李老师说：“李老师，从现在开始，我要改口称您为师父。”九，日月潭是台湾的命脉。一行人抵达日月潭已是半夜，进房前，李老师特别交代大家，隔天早晨7点前不要打扰他。隔日早上用餐过后，洪吉宏对李老师说：“我带您参观日月潭的文武庙。”而这个提议让李老师否决了。那我带您到少族文化村，那里有原住民的文化。不用。那带您绕湖一圈，半圈。洪吉宏心里开始疑惑起来。不要，我们走。李老师回答。洪吉宏心想，李老师每天都跟他说要到日月潭，到日月潭都已经半夜了，连湖都没看一眼。这么千里迢迢地赶到这里，不就是要欣赏风景吗？可能是知道洪吉宏的困惑，李老师说道：“日月潭里这个神本来是不错的一个神，但因开发过度惊动到他。”这段话更是让洪吉宏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但当时他也没多问。多年后，洪吉宏将放在心里的困惑再次问了李老师：“师父，您当年到台湾，每天都说要去日月潭，结果到日月潭以后，连看都没看就走了。”洪吉宏说。李老师回答他：“日月潭存亡牵扯到台湾整个生命链。”对于这个不算明确的回答，洪吉宏这次却有了理解。他回想起自己在那趟旅程中，从屏东到垦丁、高雄、嘉义，直到日月潭，每到观光景点，他都请老师下车拍照。有一次，李老师笑着对他说：“你到底又要带我去哪里？”那时他完全不明白李老师赶赴日月潭的心情。就在他们离开日月潭前，李老师递给洪吉宏的妻子一张纸条，纸条上是一首诗，这首诗后来收录在《红楹》一书中。游日月潭，一潭明湖水，烟霞映几辉。身在乱世中，难得独自美。21日，洪吉宏带李老师参观植物园、历史博物馆，也参观火车站附近的星光三月大楼，当时是台北最高的地标。李老师一进电梯说：“哇，天上的天女正在散花。”李老师还教我们怎么看。要这样从这里看啊。洪吉宏说：“但我只看到金光闪闪的东西，白金的东西，看不出天女散花啊。”十，诵基时有幸再听讲法。廖小兰印象很深刻的另一件事是，诵基时李老师在2楼大厅候机室讲法约1小时，虽然那个大厅是在室内，上面是玻璃，我记得李老师坐在那里讲法那段时间，那大厅光线很明亮，阳光洒下来照在李老师身上及诵机的学员身上。还有我们在机场照完相后，李老师要进关时，当时是下午时间，出入境的人很多，可当李老师要走进去的时候，周围的人潮突然往旁边散开，让一条通道，让师傅走了进去，很特别，我印象很深刻。李老师也回头隔着玻璃一直向大家挥手道别，一直到我们看不到师傅时。廖小兰说，就整体来说，当时大家对于学法的重要性还不够重视，很多学员还是在谈打坐能够坐多久啊。那时李老师有提到，中国大陆的每个辅导员的头上都架着一把刀子，意思就是他们在那个环境下压力很大。黄春梅记得李老师提到，现在的一天是过去的一秒。陈心凌则说，师父看到台湾学员非常高兴，并说我还会再来。还有师父非常亲切，学员们很尊敬师父，而不敢靠得太近。那时师父坐在长椅上，一直招呼我们过去坐，我就坐在离师父还有一个空位的位置，但师父就一直招呼， 后来我坐在师父旁边，还有一件事陈心灵印象挺深的。他说师父进了关之后走了一段又折回来，手比着聂大姐又比我们，他那时心里明白，拼命的点头，知道要跟聂大姐化解矛盾。由于聂大姐是大陆人，台湾学员不太理解她的思维与讲话态度，加上台湾学员很多是新学员，对法理解不深，有很多的人心，在人心的冲撞中要向内找，修自己等等，这些都还不太懂。现在回想起来，这也就是一个修炼过程，一个提高心性升华自己的过程。洪吉宏回忆，李老师在台湾停留一个星期，自己有幸陪同绕台湾一周，一路上见证了许多师父展示的神通。李老师来台湾的时候没几人知道，走的时候也没让通知学员，总考虑不要打扰学员，展现了处处为人着想的一面，也是最好的身教。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句话用在一位湖北省的普通妇女身上很是贴切。她在路边买馒头的时候遭遇车祸，被卷入大型载重车的车轮下面，虽然保住了命，却面临双腿截肢，眼看着要成为了残疾人，日后的生活没有了希望。谁也没有料到，因为相信了亲戚告诉他的话，病情好转，最终恢复健康。我们来听听这位普通妇女身上发生的奇迹。2010年11月的一个傍晚，天刚刚黑下来，我在宾馆门前的路边买馒头。一辆停在这里的大型载重汽车，在没有开灯也没有按车笛的情况下突然开走，一下子把我卷到了车底下，我的双腿被压在了一个前轮的下面。当时女儿、女婿还有我的丈夫正站在宾馆前面，包括周围的人全都吓呆了，他们赶紧跑过来，情急之下也不知道怎么救，很多人硬是把我从车底下给拖了出来。我的双腿骨折，膝盖以下腿上的皮肤就像是脱袜子一样被拉了下来，更严重的是我的双脚开放性粉碎性的碾压伤，人们赶紧把我送到了最大的医院。到了医院，最好的几位外科医生都被从家里叫来给我做急诊手术。手术做了4个多小时，又在重症监护室观察了一夜。我事后得知，当天晚上很多亲戚都到医院看望我，其中有一位练法轮功的妹妹，在手术室外面告诉所有的亲戚，法轮大法是救人的佛法，让他们都给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李老师救救我，千万别让医生给我做截肢手术。一位医生从手术室出来和我的家人说，他这种开放性的碾压伤
双腿双脚上的肌肉、血管、神经等组织大多损伤，本来要给他截肢，想想他才50来岁，截肢的话会给生活带来很多不方便，所以采取了保守疗法，尽量想办法保住他的下肢。接下来可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我们几位医生商量，以10天为期，如果10天之内他的2只脚都没有知觉的话，那也就只好做截肢手术了。到了手术后第7天，我的脚还是没有知觉。医生敲小脚趾，我说是4脚趾，医生敲大脚趾，我说是2脚趾。当时医生摇着头说，如果再过2天还是这样的话，就只有截肢了。就在这天，那位练法轮功的妹妹又来到我的病床前，耐心地跟我说，姐，我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很痛苦，可是你已经遇到了这种不幸，整天哭也没用啊。如果再过2天你的脚还没有知觉的话，医生可真的要给你做截肢手术了，你得好好想想啊，以后面对生活就更难了。我说，我都想过了，所以才这么痛苦，可我怎么办呢？妹妹接着说，你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迫害和苦难还要练呢？就是因为我已经真正体会到了法轮大法是救人的佛法呀。只要你能真的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大法师父就能帮你。我说，我信法轮大法师父。妹妹说，那就好，从现在开始你就在心里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好。妹妹走了，我念了5数遍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早晨，医生来为我诊治，高兴地说，你的脚有知觉了，不用做截肢手术了。我高兴地哭了，大法师父真的帮我了。那以后，医生又给我做了好几次植皮手术，每次都是把身体其他部位好的皮肤剥下来，补到我的腿上和脚上。腿上埋着5数根橡皮管子，身体很疼，可是我看到了生命的希望，因为我信大法了，相信大法师父会救我。除了配合治疗外，我躺在病床上，有时间就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听大法弟子的歌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7个多月之后，我终于可以借助双拐出院了。回家后不久，我就给练法轮功的妹妹打电话，让她把大法书拿来我看。很快，妹妹拿来了转法轮，告诉我说，要好好看，要珍惜大法书。我都用心记下了。过了几天，妹�妹又教会了我5套功法。就这样，我也走进了大法修炼的行列。因为行走不便，也不能下楼，我就在家看大法书，认真地抄写大法书，每天坚持练功。刚开始练功的时候站不住，我就1套功法1套功法慢慢练，尽量坚持多练。练了差不多1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想，今天一定坚持将4套功法练完。当我快练完的时候，疼得大汗淋漓，衣服都湿透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强烈地感到大法师父给我在小腹部位下了法轮，那个法轮在不断地旋转，一下子身体感到舒服极了。 我感动得大声哭了起来。还在睡觉的丈夫吓得赶快跑过来问，怎么了怎么了？我说，大法师父真管我了，我有救了，我一定好好的修炼大法。丈夫说，那就好好练吧，哭什么呀？再后来，我又拥有了一些其他大法书籍，不断地学法练功，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一个真正为别人好的人。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认真抄写完了六本大法书，经常感受到师父多次为我调整身体，尤其是调整我的双脚。现在我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和正常人差不多少了，早已经不用双拐了，家务活也能干了，还能骑自行车出门做点小生意赚钱。以前我经常头痛得要命，每个月都发作几次，现在头疼病也好了。我真是从心里感谢师父，让我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妇女也能感受到师父的佛恩浩荡。我流着感恩的泪，请同修帮我写出这段真实的经历，让更多受中共谎言欺骗的中国人明白大法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日得到大法的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